神奇的医治。作者陆光牧师，朗读陈毅。
极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首先，我要向大家讲述一个真实的见证。多年前，我在内地遇到一个年轻人，他从小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看见别的儿童都能奔跑跳跃，他却不能跟他们一起追逐游戏。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每当上体育课，别的同学都能在运动场上投入田径运动或参加球类比赛，他却只能坐在运动场边观看。后来他初中毕业，得蒙照顾，进入一个工厂，从事很轻省的工作。可是他的先天性心脏病并没有能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轻，反而日渐加重。因此他经常到工厂附近的一个大医院去看病。生命朝不保夕。有一次去医院看病检查后，医生关心地对他说，平时注意不要太劳累，也要保持自己的情绪平稳，遇到不高兴的事不要大发脾气，遇到高兴的事也不要太过激动欢喜。医生又安慰他说，目前我们还无法为你做手术，希望将来医学进步后可以有办法为你进行手术治疗。这个年轻人很聪明，听了医生这番话，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是朝不保夕了。如果不小心，甚至一生气或是大笑，都可能突然死去。当他离开医生出了医院时，满怀着悲伤和绝望，在空旷的场地上喃喃自语，没有人能救我了，没有人能救我了。绝望中忽闻上天指示。正在这时，他忽然听到有声音对他说，耶稣能救你。立即举目四处张望，却看不到一个人，心中想到，这莫非是上天的指示？但耶稣是谁呢？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他呢？要知道，当时正处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时代，国内的教堂都已经封闭了，信主的人也多以隐藏不显露。这时候他忽然想起了以前他住家附近的老邻居，有一位老太太，见了人经常喜欢讲谢谢耶稣。他想，他既然经常说谢谢耶稣，那他一定知道耶稣是谁，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于是他就到以前住家的地方寻访这位老太太，结果真的给他找到了。但这位老太太虽然热心信主，却不善于传讲圣经的真道，于是就将这个小青年带到一位中年姐妹的家中。耶稣的奇妙引导。再说这位中年姐妹，前一天夜里正巧做了一个异梦，梦中有一位具有神圣仪表好像天使的人抱着一个婴孩来到他面前，对他说，喂胎些奶吧，喂胎些奶吧，喂胎些奶吧，一连说了三次，梦就醒了。这位姐妹心里纳闷，心想，我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我现在哪里有奶水可以喂婴孩呢？由于她不理解这个梦的意思，也就不去想她了。谁知第二天，这位老太太就带了这个小青年来到她家中，听到这个青年的叙述，她就忽然想起了 夜里所做的梦，他相信这是上帝在梦中指示他。这个要来寻找耶稣的青年就是梦中的婴孩，主耶稣特意要他用属灵真理的奶水来喂养他的灵性。于是这位中年姐妹就毫无顾虑地大胆地向他传讲耶稣。在他悔改信主以后，还把他带到家庭聚会中去聚会。热心信主，忧虑全消。至于这个青年人，一听到上帝的大爱，耶稣的救恩，便满心受到感动，并且悔改信了主。从此天天祷告阅读圣经，并也经常到这个姐妹家中学习圣道，后来也参加弟兄姐妹的家庭聚会。这样的日子过得飞快，不知不觉中一年多过去了。至于他的先天性心脏病，自从他信了主耶稣，求主医治，交托主以后，竟也不再为此挂虑了，甚至到后来似乎也把自己的病忘记了。直到有一天，厂里的领导忽然要找他到办公室去谈话，他起先心里有一些担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领导一开始就问他，你有多长时间没去医院看病了？他这时才想起，自己已经有一年多没去医院看病了。领导接着通知他，赶快去医院检查身体。原来那个医院是和工厂挂钩的劳保医院，对厂里工人的健康负有保健的责任。由于医院整理病人病历卡的时候，发现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青年已经有很久没有来医院看病了，医生甚至担心这个青年已经死去，于是就打电话给厂里领导询问这个青年的情况，并通知他立即来医院检查身体。绝症神奇痊愈。这个青年去医院见了医生后，就去做了超声波心电图检查。做完检查以后，做检查的医生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做了回答，又问他说，这份病历卡是不是你的？他回答说，是我的。医生又奇怪地问他说，难道你有过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吗？他说，是的。于是他就详细地把自己从小以来患先天性心脏病的严重情况叙述了一遍。医生感到很奇怪，对他说，你再躺到床上，我再为你做一次心电图检查。检查的结果和第一次检查一样，完全是正常的健康人的心电图。这时这个青年才知道，自己的先天性心脏病已经被主耶稣完全医好了。本文作者看到这个青年的时候，他正在聚会中向弟兄姐妹做以上的见证。他的身体已经很强健，每天都上班，并骑着自行车各处来往奔跑，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耶稣也能救你。耶稣能救你，这一应许不但是对这个青年人说的，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以及每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说的。耶稣能救你，救我，救他。耶稣能救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本是上帝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而且他实际上也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中的一位，被称为圣子上帝，和圣父上帝原为一，本是同等的。约翰福音10章30节，腓立比书2章6节。他实际上 也是宇宙万有和我们人类的创造主、统治主。圣经论到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一章三节。另一处又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至十七节。由于我们的主耶稣本是自有、永有、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全能的上帝，又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统治主和我们人类的救赎主，因此他确实能够拯救我们每一个人。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耶稣极其爱你。耶稣不但有能力救我们，而且他极其怜爱我们。他不但创造了我们人类，当我们人类犯罪堕落，即将永远灭亡的时候，他又为我们在父面前代求，并甘愿奉父上帝差遣，降生为人，不惜为我们做出任何牺牲，来挽救我们到底。正如经上所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又说，他被挂在木头上，只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经上又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并且得到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章十二节。耶稣极其渴望救你。耶稣有能力救你，耶稣也极其渴望救你。他不但渴望赦免你的罪，洁净你的心灵，使你成为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承受永生的福气，并且他也极其关心你今生的生活和身心的安乐。不论你有什么劳苦重担，或是贫病交困，或是家庭破裂，或是孤苦无依，或是悲伤痛苦，或是忧虑恐惧，或是灰心绝望，或是被罪压伤，耶稣都能拯救你、安慰你、帮助你。主耶稣亲口应许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又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这个世界已经成了一个被罪恶败坏、多苦多难的世界。每天翻看报纸，或是收听收看新闻报道，都可以看到许多人间悲惨自杀的事。例如，有一个在香港的泰国妇女，因为丈夫在外面找了别的女人而悲愤欲绝，就带着小孩关起门来开煤气自杀，结果引起了煤气大爆炸，连附近的邻居也都遭到了灾殃。又如有一对恩爱的夫妻，却又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一同绝望自杀，起因是丈夫患了不治的癌症，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 就找律师办好了一切手续，将自己的房产主权移交给妻子，并也衷心愿望妻子以后能重新建立家庭。而妻子也深爱丈夫，宁愿和丈夫同死，也不愿生离死别。结果因为看到丈夫病情日益恶化，无法治愈，竟然陪着丈夫一同服药自杀，幸亏被及时发现，得到抢救。此外，我们也经常看到许多的人因为各种原因自杀，有的因为身患绝症而厌世自杀，有的因为丈夫或妻子变心，家庭破裂而自杀，有的因为年老孤独，没有依靠，子女不孝而自杀，有的痴情的男女因失恋而自杀，有的因为事业失败，投资破产而自杀，有的因为负债累累，逃避放高利贷者的追讨而自杀，有的因为赌博、吸毒、倾家荡产而自杀。其实，他们何必自杀呢？如果他们能知道天父上帝的大爱，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该多好！因为即使到了这样的地步，耶稣也仍然能拯救他们，安慰他们。主耶稣今天也仍然应许他们以及一切和他们相似情况的人。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你也需要一位救主。亲爱的父老弟兄姐妹和朋友，你是不是也有劳苦重担呢？心灵方面的，身体方面的，精神方面的，经济方面的，学习方面的，生活方面的，人际关系方面的，工作方面的，婚姻方面的，家庭方面的。带着你的劳苦重担到主耶稣这里来，他能帮助你。即使你感到自己目前生活很舒适，没有什么心灵上、身体上的痛苦或难处，你也仍然需要一种安全感，一种保障。因为我们都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也许在人们想不到的时候，就有突然的天灾人祸临到。例如前不久，有一辆汽车突然冲向路边，竟然撞死撞伤了一些无辜的行人。又如有一个游客在一间珠宝店不幸遇到持枪劫匪而被榴弹打死。又如某大城市夜里突然发生大地震，无数的人在睡梦中遭受伤亡。因此，人人都需要一种安全的保障。但我们从哪里可以找到这种保障呢？只有从耶稣那里，只有耶稣是我们安全的保障。也许你正当青年，正在渴望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充满高尚喜乐的人生，那么你也需要有一种天赐的良机，有一种属天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你成功。你从哪里可以找到这种帮助呢？仍旧只有从耶稣那里，只有耶稣能帮助你。或者你已经进入暮年，自觉不久于人世，而面对永生的将来却一片黑暗和渺茫。你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明白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只有耶稣能赐你永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我们承认不承认， 知道不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都背负着沉重的罪担，因为我们人类的本性已经犯罪堕落败坏了，我们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被自私、贪心、骄傲、罪欲所控制，甚至争权夺利、损人利己，我们都已经违反了上帝的诫命。主耶稣举例解释第六、第七条诫命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拉加意思就是无用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魔力意思就是愚笨的，难免地狱的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马太福音5:21-22，27-30，19:9。主耶稣还告诉我们，上帝诫命的两大总纲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并爱人如己。因此，在上帝眼中看来，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而且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3:23-6:23。这还不单是指肉身的死亡，而也是指将来地狱火湖中的永远灭亡。你能立即得蒙主的拯救。然而天父上帝极其怜爱我们世上的重罪人，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已经赐下他的爱子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赎罪，带来了永生的救恩。来吧，让我们把一切劳苦重担都带到主的面前来，让我们在他面前悔改认罪，恳求他饶恕我们，并帮助我们离弃这一切的罪。他就要立即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并恩助我们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使我们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赐给我们永生的福气。他也要安慰我们的心灵，解救我们的危难，供应我们的急需，恩助我们卸下一切劳苦重担，而靠主得安息。他能使忧伤者得着安慰，恐惧者得着平安，痛苦的变为喜乐，黑暗中的看到光明，绝望中的生出希望。它能使我们的人生变得最有意义和价值，能使我们最大限度的荣耀上帝，造福人群。它使我们今生有依靠，得平安，将来在主耶稣基督的天国里享永生，得荣耀。圣经上应许我们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3:16-1:12。请你立即信主悔改，做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吧。 作者陆光牧师。